弟兄姐妹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也晚安。我们继续看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第四章。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出埃及记上册的讲义，在我这里还有，你可以现在来拿。今天我们要再读一段上个星期我们读过的经文，出埃及记第四章第六到第九节，第六到第九节，就是当摩西告诉神说百姓一定不会听我的时候，神说他会给摩西三个记号，行三个神迹来成为一个记号，是神差派摩西的，好叫百姓能够听从。前面是那个手中的杖变成蛇，可是我们要从第二个神迹再读这几节经文，第六到第九节我来读，如果您喜欢一起读的话随时可以加进来。耶和华又对他说，把手放在怀里，他就把手放在怀里，及至抽出来，不料手长了大麻风，有血那样白。耶和华说，再把手放在怀里，他就再把手放在怀里，及至从怀里抽出来，不料手已经复原，与周身的肉一样。又说，倘或他们不听你的话，也不信头一个神迹，他们必信第二个神迹。这两个神迹若都不信，也不听你的话，你就从河里取些水倒在旱地上，你从河里取的水必在旱地上变作血。上个星期我们提到这个摩西伸手到自己怀里就抽出来大麻风，这很好，我们就这个认识很好，想到大麻风不要想到那是别人的事，那个人对做出可憎的事情来，这个人有大麻风，神让摩西知道那个大麻风就在他自己的里面啊。那旧约时代大麻风有时候用来表征一个可憎的罪，或者是也可以说可憎的我们的老我，我们的旧人。我读过一个这样的故事，其实像这一类的故事很多哈。有一个传道人，他在宣教合场上，他很想更服侍的更好，他的生命能够更往前去，他也能够更有圣灵的膏抹能力。当他这样为自己祷告的时候，有一天主给他看见，好像在一个异象里面，他看见有人伸出一只手，手上拿着一块破布，又破又烂又脏的布啊。然后神让他在那个异象里面有一个感觉，有一个知道，神的意思是你就是那个，你就是那个，所以不是你服侍的对象他们像那样，现在你要纠正他们，帮助他们，传神的道给他们，希望他们变得不一样，而是你一定要认识你自己就是这样啊。有很多服侍的人经历过类似这样的事情啊，有的人他们会觉得说，我怎么会是这样？难道你不知道我信主许多年，而且在家乡我那样子的追求主，人家也看我是一个长进爱主的弟兄，一个很好的姊妹，而且我付了代价到这个地方来服侍，可是神仍然要让他知道你就像一块破烂的布一样。你知道先知旧约圣经里面旧约时代的先知也明白这些事，以我的了解应该所有服侍的人都应该要经过这个，他们才真的在手中有用啊。像以赛亚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六十四章吧，他讲到一件事，他说以赛亚书六十四章第六节，他说 我们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一样啊！你有没有读过这个话？就连他想到他自己的义，他说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你不要以为以赛亚的意思好像他陷到罪里面失败了，犯了什么罪，他不是。可是一个圣洁的先知，他对自己有这样的认识啊。上个星期我给大家讲到一本校园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中译本的书，他中文译本叫做破碎的神啊，很好的一本书。我们的书房有进这个书，如果你今天听我讲完很想要买这一本书的话，聚会晚去找纯儒。我们平常书房没有开放，可是今天如果你想买，你可以找纯儒，我们的书房在隔壁。上个星期我提到真正生命的破碎啊，会使我们对自己有这样的认识。可是那并不是叫我们因此就窝在那边，我们就觉得自己很不堪很糟糕，然后就一直留在那样的光景里面，并不是的啊。像这本书的作者 Anne Forscombe， 他写这本《破碎的神》的时候，他是从自己的经历写起的。他小时候所经历的事情，他到一个地步，像今天啊，有的时候我们遇见有一些青少年，其实有不少人有这样的经历。有的人付诸实行，有行动；有的人即使没有行动，却有这种态度，就是会自残哈、啊。他是有行动的，他自残的、啊，还有另外一些别的啊。所以他提到这些，可是我们也要知道哈、啊，就是借着这样的破碎，哦，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整全。可是你不应该留在那个破碎里面啊！留在破碎里面，那好像神在这一方面的工作只做一半。真正生命的破碎，你不会窝在那里觉得自己不堪不行而已，而是在破碎当中，你会因此更依靠神，好像依傍着神啊，抓住神。我特别喜欢台语用的那个字眼，我一直不知道国语怎么样简短的写到那个字，就是牵掉住啊，牵掉，这个依附在那里，黏附在那里，啊，不可离开这样，啊，当你这样的时候，你就不会留在那里，你就会再站起来，勇敢的走向丰盛的生命啊。真正的破碎应该要带来这样的结果，你会，再一次的站起来。你站起来的时候，并不是说现在你不破碎了，你现在变好了，其实不是的，而是你因为一直知道自己破碎的，但是一直的祈祷住，一直的依傍着主，就这样生活，这是标准的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当然侍奉神也是这样，然后你再站起来，你有很积极的目标，你会很积极的追求要更进入神的上好，追求更丰盛的生命。就像我讲的这本 Anne Forscombe 他这本书，我们校园出版社出版他的中译本的时候，把它翻译做，把书名定作破碎的神。可是他原来的书名比这个长多了，他原来的书名是 The Broken Way， 这就是一个破碎的道路啊。A daring pass into the abundant life 啊，他说破碎的一个破碎的道路，就是那怎么翻会比较好呢？就是勇于踏上更丰盛生命的途径啊，勇于踏上更丰盛生命的途径啊，确实是这样啊。哎呀，明年 我们继续讲希伯来书，我给大家一句希伯来书的经文做明年的主题经文，两节经文吧，哈，然后里面提到勇敢，对吗？不要失去勇敢的心，哈，要忍耐着行完神的旨意，就是像这样，嗯，所以一个人，他如果真正生命破碎的人，他就不会一直只看着破碎的自己，不会一直只是讲着这个自食己生命，当然他会讲这个，可他不会一直只讲这个，他乃是会更多的一直的望向耶稣啊。那最近我在读一本书，是路易斯写的 Mere Christianity， 那最有名的其中一本书，这本书曾经帮助许多人找到基督。我读这本书，我注意到路易斯也明白这个道理，或者说他同意这个道理，就是我们应该更多的望向耶稣。这本书许多年来，它是1952年出版的。路易斯出版这本书的时候，第二年我才出生的，所以他比我年纪还大。然后很快就有中文的译本。1958年，浮桥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这本书的译本。你们知道它的英文书名叫 Mere Christianity， 那个要怎么翻译啊？有人说如此基督教，或者是就这样的基督教，好像像这样的意思哈。1958年就出了第一次的译本，叫做《基督徒的信仰》。这本书的中文译本特别的多哈。过了好些年，东南亚神学院出版了另外一个译本，那个译本我有哈。我刚好年轻的时候，我就应该他出版不久，我们就买过这一本书。基督教信仰正解，他这样翻译，这个翻译的还蛮到位的。基督教信仰正解，不过这种书名虽然很到位，但是不太吸引人。后来海天出版社余耶鲁弟兄本来就他的个性就是这样，他出版了一个新的译本。啊，取的名字就可能比较吸引人一点，那取的名叫返璞归真，听过这个吧？返璞归真，嗯，后来有别的译本也用到他这个译名，但是可能加上 subtitle， 加上副标题，不一样的副标题。还有一位林光信弟兄，他翻译这一本书的时候，取了一个有点奇怪的名字，叫译思，译就是利益益处的益哈，思想的思，意思，嗯，我不知道你买不买得到，我没有这一本《返璞归真》，我有《基督教信仰正解》，我也有，但是我最近去读他的是，校园出版社就在前两个月，他们出版了最新的中译本，是由徐承德弟兄翻译的，翻译的很好哈。可能是众译本里面你读的时候大概会比较读得下去的译本，所以这本书叫做我如何思考基督教，这是他定的新的中文的 title 名字的书名啊，我如何思考基督教，我们的书房也有，所以我今天介绍两本书，如果你喜欢的话，聚会结束可以去书房买，嗯。我要跟你读到他这个译本，他的在这本书的几乎是最后一两页，他写的几段话啊，我读给你听。他说：“放弃自我，你会找到真正的自我；失去生命，你会存留生命；交付给死亡吧，让每天的野心和真爱的愿望失去。”最后是身体的死去， 你要用你生命存在的每一丝精微交付给死亡，你就会得到永恒的生命。寻找你自己，那么最后你找到的只是仇恨、孤单、绝望、愤恨、毁灭、朽坏。可是如果你寻找基督，你会找到他，而每样东西也跟着倾囊而来。我刚刚最后这一段话就是那本书的最后几句话，最后的话。可是这个最后几句话前面一点点还有一段话我觉得很好，他先讲了一个比喻啊，他说在文学跟艺术的领域里面，一个人如果纠结着专营着想要更有原创性的人，因为你有原创性才比较吸引人嘛，可是这样的人他说永远也不会有原创性。如果你整天想着就是要有原创性，你就不会有原创性。他说可是如果你很单纯的陈述真理，一点也不在乎以前有多少人常常重复提到他们，他现在在讲文学艺术啊，艺术也一样可以是好像陈述真理，就是你的表达似乎是以前就有人这样表达过，你好像是在重复人家的。当你单纯的陈述真理，一点也不在乎有多少人常常重复的提到他们，那么十之八九就在你不经意之间就会具有了原创性。我觉得这个说法非常的好，这是我们做很多学问，然后年轻的学子也应该认识这些事情，不要那么快就要做出一些惊世骇俗的有原创性的东西。后面还有一段话，他说同样的，我就是因为这段话我给大家摘录这个要讲我们前面提到的事。他说同样的，你想寻找真实的自我，第一个步骤就是彻底的忘却自我。如果你刻意去寻找真的自我，那么真正那个新的自我是不会出现的。保罗其实没有用新自我来讲，他说里面的人哈。如果你很刻意的要去寻找这个，那真正的新的自我是不会出现的。可是当你专心寻找基督，望向基督，真正的新自我就会出现了。我觉得就是像这样，对不对？就是我们要经历更丰盛的生命，生命一定要破碎，可是你却不要一直想着那个破碎啊，一直纠结在那个破碎里面，你要望向神，望向基督。你知道真理里面，基督的真理里面有许多都具有这样一个有趣的原则，就是常常你想要追求的这个 A， 你却应该去好好的做 B， 你才会得到 A。 你如果专心只去追求你想要有的 A， 你就会得不着，其他的也都失去。可是如果你去追求 B， 那么你会得着 B，可是连 A 也会得着，甚至会得着其他许多的丰盛。最典型的经文就是主说先求神的果，其他这些吃喝穿这些生活的需要都要加给你们。吃喝穿是我们需要的东西，对不对？可是如果你只专心追求这些，有可能至终你什么都会失去。可是如果你先专心寻求神的果，意思就是寻求神的旨意，要顺服他，忍耐着行完神的旨意，至终如意思讲，其他东西都会倾囊而出的领导你。懂这个道理吧，这是很好的事情。想一想，在很多的你生命的遭遇、生命的事情上面，都有可能会有像这样的原则。主给摩西的三个 神迹，也是三个记号。第三个是水变成血，这个有点我们可能会没有觉得太奇特，因为在出埃及记里面这好像出现好几次哈，变得平常。我们用蛇杖变成蛇，又变回杖，手放怀里长大麻风，再放一次就没有大麻风。我觉得我们比较容易讲出像我们这两次讲到的那些树林的道理，我觉得也应该听着人也会觉得蛮有道理的。可是水变血到底是在表达什么？除了它是一个神迹之外，到底在表达什么？我就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容易就抓到要点哈。我不知道你有什么领受哈，也许神放给我们，大家各自有不同的领受吧。我的领受之一是这样，就是如果百姓顺服，他们就会遇见以血带来的救赎啊，救赎一定要流血，对不对？哎，可是对不顺服的人而言，就像后来的埃及人一样，水变成血就会变成可怕的灾害啊。神要拯救百姓脱离埃及的权势，要救他们出埃及，他几次行了这个使叫水变成血的神迹，对吗？啊，无论在百姓面前行，或者是到了法老面前行这个神迹，在法老面前行这个神迹，应该算是十灾的第一灾吧。可是这个让我另外想到一个关于水变血的事，这个不是对这件事情的解经了哈，因为圣经没有明确这样讲。可是让我想到之前摩西40岁的时候，他那时候还是埃及王子的身份，他要救神的百姓，对吗？他心里有这个意向，要为神的百姓效劳，服侍他们，他救神的百姓。那个时候他所做的是流了别人的血，你记得吗？他杀了一个埃及人啊。可是我觉得好像神想要他明白一件事，就是如果你真正要能够服侍神的百姓，你真的要能够拯救他们，要对他们有真正的帮助跟祝福，那么当需要流血的时候，应该要流的是自己的血，而不是别人的血。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道理啊。在人类的历史上，你会发现很多人，特别是一些国家的领袖，他们有时候为了解决一个问题，他们发动战争啊，流的是别人的血，他们觉得那样可以解决一个问题，最后要带来和平。可是并不是大家都是这样，比方印度的甘地，他就不是这样，对吗？他非常致力于要改变他的国家那些百姓，全心全意的要帮助他们。他从来不讳言他的国家的黑暗面，那些不好的事情，他尽他的力量做这些事情啊。可是当需要的时候，流血的是他自己，因为他有一个有名的他的一个方针，几乎等于是他的政治理念，他的策略就是所谓的和平抗争，你听过这个对不对啊？后来在他之后没有太久，美国有一个黑人牧师，为了要对美国的种族歧视有贡献，他也起来抗争的时候，他也效法甘地做这种和平抗争。 Martin Luther King 我们都知道他，对吗？他好像是跟甘乃迪总统同一年被刺杀的，是不是1963年？ 甘乃迪是1963啊，可是 Martin Luther King 是不是那一年？我现在不太确定，好像是，嗯，他也是一样，他不流别人的血，他致力于要改变一些事，但是他不用流别人的血来解决问题，有必要的时候就流自己的血。其实他们两位真正效法的对象不是彼此，而是耶稣基督啊。甘地在英国读过书，他接触过基督教，可惜我想他接触的基督教让他不满意，可能因为他没有遇见真正的基督徒吧。如果他遇见卢易斯，也许会不一样，我猜。嗯，我们的主就是这样，他要解决问题，他要拯救百姓，他流的是自己的血。我讲这个不是只在讲历史的事件，我觉得今天我们服侍的人跟摩西一样，都应该这样。哎，无论是我们牧师、传道人啊，或者弟兄姊妹，你无论服侍什么，你都应该有一个这样的态度。如果要解决问题，要真正的帮助人，需要流血，要流自己的血，不是流别人的血。不一定是指着身体流血啦，就是你真的要舍弃自己啊。我想我也可以这样应用，在今天世界的国家里面，那些政治人物治理百姓，或者像这样的政治人物，他们如果明白这一件事，也有这样的态度，我相信无论政坛，无论一个国家社会，将会多么大的不同，对吗？嗯，那才是真正的正确的领导统御的道路。嗯，这三个神迹，杖变成蛇，大麻风，水变成血，以及连带着它的属灵的含义。有人认为神赐给摩西这些，一方面是对百姓是一个记号，一个神迹，好让他们能够信服。可是有人觉得他也是为摩西过去40年在旷野隐姓埋名的生活，平淡的生活，他原来是埃及王子，他过了40年这样的牧羊人的生活，给一个总结，下一个注脚，就有点像主耶稣受洗的时候，天父从天上发声讲的话，好像为他30年在世上生活，还没有公开的传道的所有的生活，隐藏的生活，加上注解一样。而有人认为这三个神迹不只是为摩西过去的40年加上注解，也是为之后的他要带领百姓出埃及，直到要进应许之地之后，未来的40年的侍奉做一个序言，做一个开始哈。他过去所经历的，现在将要用在他的服事上面。摩西经过那40年平淡的生活，在他身上带来至少一个重要的改变，就是他不再觉得自己有办法。像我们前面讲的，他成为一个破碎的人啊。来，我们来读后面这段经文，《出埃及记》第4章第10节到17节，第10到17节也一样，我来读，你随时可以加进来。摩西对耶和华说：“主啊，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拙口笨舌的。”耶和华对他说：“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指教你所当说的话。”摩西说：“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耶和华向摩西发怒说：“不是有你的哥哥利未人亚伦吗？我知道他是能言的，现在他出来迎接你，他一见你心里就欢喜，你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我也要赐你和他口才，又要指教你们所当行的事， 他要替你对百姓说话，你要以他当作口，他要以你当作神，你手里要拿这杖，好行神迹。你看摩西经过这四十年的平淡的生活，他变成说不行，还说他是拙口笨舌。摩西才没有拙口笨舌，看他后来的表现你就知道他并不是，而且他做埃及王子怎么会拙口笨舌。新约时代，新约圣经里面使徒行传第七章，司提反有为摩西那前第一个四十年在埃及王宫里面的四十年加上一个注解，他说他学了埃及的一切的学问，口才什么要提到口才的那是什么地方，那个是使徒行传第七章二十二节，我们看看看能不能读得正确一点。
事都有才能，
使徒行传七章二十二节，一起来读。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说话有才能一定不是没有口才的人，对不对？也一定是这样，他是埃及王子，他很多事情他能够做得很好啊。可是他一直的退让，他说他不行，他是拙口笨舌的，他不会。神就告诉他说，你就是拙口笨舌，我难道不能够使你有口才吗？你没有能力，我难道不能够加添给你吗？我是掌管人的这些的神。摩西其实都知道，但是他还是推迟了。你可以看见那四十年的把摩西磨成怎么样的一个人，你也不能说他变成好像完全再没有什么志气了，我想不是的。我们提到他在旷野牧养的时候看见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他说我要过去看这个大奇迹啊！他还是对那些新奇伟大的事情还是非常的渴慕，非常的有兴趣啊！他并没有变成整天坐在电视机前面看着那个，也没有真正在看电视那样的老人家，他并没有，他不是的。可是他还是推迟。我想那是因为他借着那四十年，神有机会让他真正的认识自己。可是他过分的退缩，神只好拣选他的哥哥亚伦来做他的口，做他的发言人。我不觉得亚伦一定比他有口才啊，而且可能因为这样，后来亚伦给他很多麻烦，你知道吧？我想如果摩西没有这样，说不定神是要他跟他的后代做祭司的啊。就是拣选了亚伦以后，神虽然说是亚伦跟他的子孙要做祭司，但是摩西一生那四十年仍然在做祭司，对不对啊？最先带头去反抗权柄的人是亚伦，你知道不知道？他跟米利安呢，在那个之后啊，才会有以色列会众当中一些领袖联合起来，来像搞小集团一样来反对摩西，非常有可能是看了米利安跟亚伦的榜样而有的。所以他的这个退让，为自己带来麻烦，就像亚伯拉罕生了以实玛利也为自己带来麻烦一样。但是神还是借着就是人的错误，他还是继续的做工。后来神还是一直认定亚伦的祭司体制，并且以这个成为基督做大祭司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预表。这是我们最近在主日聚会讲希伯来书的时候正在讲的事情。 我从年轻就听见有人会拿着摩西的这一段话啊，因为他这样子推辞被神责备，他们就用这个来教导神的百姓说，你不要推辞，应该你有服侍，人家要给你服侍，你就应该要好好的热心的接受，好好去服侍。尤其牧师很喜欢讲这样子的道理，因为要让更多弟兄姊妹来服侍他，教会才有服侍的人。可是其实我觉得是啦，你鼓励弟兄姊妹要热心服侍是很好的，但是我觉得一个人如果能够经历像摩西这样真正的推辞过，也许是更好的啊。摩西这样虽然后来神向他发怒，可是我觉得比起那些兴致勃勃的卷起袖子来就想要大干一场，看啊我来了这样的态度去服侍的人，我觉得更有指望一些。因为像那样的人，你要叫他认识自己的不足是很不容易的，尤其如果他很有才干的话。可是那样的人服侍会在教会里面带来一些纷争的，你知道不知道？因为那样的服侍一定会使弟兄姊妹有时候会有一些竞争比较等等那样的问题出现啊。可是我觉得要让像摩西这种过度的推让的人真正站起来勇敢的迈向神的旨意，会比让前面我们讲那种人谦卑下来更容易一点。事实上神常常要使用像这样的人，在圣经里面的圣徒也是这样。比方大卫，大卫是旧约圣经里面除了摩西以外另外一个神用来给我们看见一个领袖应该是怎么样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大卫从年幼他总是记得自己出身卑微，对吗？他一直都记得这个，他就是已经在国家里面带来攻击，而且还是非常杰出的功勋的时候，他仍然对自己有这个看法。当旁边的人告诉他说扫罗要招你做他的女婿，他说你们不知道我是怎么样的出身，我是卑微的，我怎么有资格做王的女婿？他就是像这样觉得自己啊，出身卑微，也没有能力成全什么事。我想那是因为他从小就懂得依靠神啊，他很自然的就取了一个谦卑的身份态度。我想那是因为他认识自己啊，他是一个会思想的人，而且他的思想会让神加入，所以他在旷野牧养的时候，我不知道他从几岁开始带着羊群要到外面去牧养。他们在犹大旷野牧养并不是在家门口牧养，你知道吧？因为犹大旷野并没有那么多草地，所以有可能他有的时候就像雅各一样，有时候他需要在外面住宿的，也就是说他的牧草可能离他的家有一段距离的。所以他大概不会太小太小就被找去牧养，可是我想应该蛮年幼的，因为他可能十六七岁就战胜哥利亚，而听他讲话在那个之前应该有相当一段年日他牧养了。再想一想我们身边或者我们自己青少年十几岁的时候什么样子，你就会知道大卫在那个年纪能这样很了不起。我觉得那是因为他善用他的环境，他在牧养很孤单的环境里面，他会去观察思考默想，而且让神加入，所以他有祷告有敬拜，很多的诗篇他不一定写在那个时期，有可能写在后来更成熟的时候，但是很多的诗篇的题材是跟他当年在旷野牧养有关的。这样一个孩子他从年幼就很认识自己，所以他自然的就取了谦卑的样式，不需要神做一点什么事来使他降卑。你要知道哦，你越愿意先谦卑自己，你就 比较不需要被神降卑，你懂吧？当然被神降卑是很大的恩典，可是如果你能够自己就先晓得谦卑自己，会是更大的恩典。另外一方面，他因为认识神，他因为认识自己，所以取了一个谦卑的样式。可是另外一方面，他认识神，所以他也很自然的就勇往直前，迎向生命的挑战。你会发现他一生里面，从年幼开始，前面有一个需要，有一个挑战的时候，他总是很直接的就接下来。像我们刚刚提到，当人家说王要招你做女婿，其实扫罗的意思本来要借着这个害他的啦。他说我是出身卑微的，怎么能够跟王室差一大截啊？可是当人家告诉他，那也是扫罗所授意的，告诉他说，你如果去杀100个非利士人，杀了个仇敌，就可以做王的女婿。大卫就很愿意，因为那是他知道那是神喜悦的事情，在旧约时代的哈，他们杀神的仇敌哈，他就是像这样，这也是像今天我们讲的。大卫有一个特点，他接受扫罗加诸给他的各种苦难，十几年之久，而且还是在青少年期，其中很多时候是青少年期哈。我觉得有一个秘诀，就是他从来不看自己说我不该受这样的对待。然后我们有很容易有这种问题的啊，当我们受人对待的时候，受人恶待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他不应该这样对待我，我不应该受这样的对待，他怎么可以这样做。大卫从来没有这种想法，你要停下来想一想这一件事啊，你要不要羡慕这样的事情，以至于自己也迎上去，也变成这样的人。就是你不去想，我不该受这样的对待。我想大卫一个秘诀，就是他一直望向那个掌管这一切的神，他知道神掌管这一切。如果神掌管这一切，那么现在遇见的事情就不是扫罗的问题。扫罗有他的问题，大卫讲过，扫罗当然知道，大卫当然知道扫罗有问题，他从年幼就知道，他并不是不分是非的人，但他不会把他的遭遇聚焦在扫罗的错误上面，因为他知道神掌管一切。而且这位神是慈爱信实的神，他既然慈爱信实又掌管这一切，他允许他发生这些。所以大卫的想法里面，只要他遭遇这些，包括被人错待，他都是往很美的方向想的，他都觉得那个是祝福。你知道圣经里面常常提到神是慈爱的，是信实的，对不对？还无数次，可能数十次以上。而这么多次提到神的慈爱信实，如果以人物来说，提到的最多这个的人是谁？大卫。因为这些话最多出现在诗篇里面，很多都是大卫写的。这个人里面充满了对神这样的认识，他想到神就是慈爱信实的，而且他知道神掌管一切。他的诗篇里面也常常提到天地什么所有沧海都是神在掌管。就这样一位神，他就相信他所遭遇的都是在这里面，都不会超过神的祝福。我希望我们有这样的观念呢，这是真正属灵的观念，属天的百姓都应该认识这样的事。我也相信这就是为什么大卫不需要经历像扫罗那样，像摩西那样的失败，才学会认识自己。当然我们很佩服摩西，可是你要知道神用了40年来做这一件事， 可是大卫出现在圣经舞台的时候才十几岁，他就好像这一方面就学得很老练，就像约瑟也是这样，对吗？啊，我们不是要去比较圣经里面谁比较属灵，神给每一个人带领，那个生命历程不一样，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这些人身上去思考，去学到一些属灵的法则啊。因为有一些人神就是用他的这一方面来成为一个榜样给我们，那有可能另外一个圣徒神是用他的另外一方面来成为我们的榜样啊，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去比较他们谁比较属灵。你在今天这个时代也不要去比较哪一个神的仆人，哪一个基督徒谁比较谁属灵，我觉得那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事情。 OK，也许我们只应该跟自己比较就好了，就是我未来一年我一定要比过去一年更属灵一点啊，这种想法是好的。你如果像大卫一样愿意接受苦难，而且是那样的态度去接受的，并不是咬着牙跟忍耐着接受，不是这样的啊，而是就是知道神掌管一切，所以喜乐着来做这些事情啊。如果你不肯这样接受苦难，神就有可能用失败来熬炼你，有时用失败来熬炼你。可是如果你乐受苦难，苦难就使我们得以高升，你不需要在失败之后才进入更高的生命。而这些苦难可以像亚伯拉罕的经验一样，包括了多年的等待，那也是一种苦难，对不对？你知不知道多年的等待是一种苦难，对吗？很多基督徒都不接受这种苦难，你知道不知道？他们常常说，为什么神还没有做工？为什么神还没有听我的祷告？才三个小时而已，对吧？也许有时候三天三个礼拜，可是亚伯拉罕25年啊，多年的等待。有时候也许我们是像大卫一样，苦难像大卫一样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被人错待，也有的时候像百姓在旷野一样，是一个平淡的生活。平淡的生活也是一种很重要的熬炼。你也可以像百姓在旷野一样不接受这个，整天发怨言。你也可以像摩西一样已经学会这一件事情，像加勒他们一样。当然大卫晚年的时候有另外一个失败，这是摩西没有过的失败，所以我才说你不要去比较谁比较属灵。可是我想在八四八的事件上，神仍然秉持着同样的路线，借着这个提醒大卫继续的谦卑倚靠神啊，继续的常常望向神。旧约的扫罗王是一个失败的君王，也是一个失败的神的儿女。可是新约时代有另外一个扫罗，我们都知道大树的扫罗，后来成为使徒保罗，他又是另外一种经历哈。他原来啊，并不是活在像扫罗王那种罪、那种失败里面，而是活在他以为他在侍奉神的错误里面。这个不太一样哦，因为保罗自己就是到了晚年仍然可以良心无愧地说，他那个时候从年轻在律法上是无可指责的，他是这样说的。我们是用律法来定规什么是罪嘛，对不对？他说在律法上是无可指责的，可是他错解了神的道路啊，所以他迫害教会，后来他必须被主耶稣遇见，主用他的光先把他打倒在地上，甚至眼睛也瞎了， 好像就是要让他知道他是这样的一个人啊，也是一个瞎眼呢、啊。而这个人不需要神给他长期的熬练，他才学会这个。就那样一个经历，他就眼睛就开了，他就明白过来了，而且从此以后一生至死不渝的走在这一条道路上面。你不要以为啊，如果我有像他那么奇妙的经验，我也会这样。谁说的？今天多的是有人看过比也许比这个更奇妙的神迹，兴奋一阵子，后来就跟以前都完全一样了。可是大叔的扫罗不一样，我想那个也因为他从小就受律法的教育，而且那么长进，那么认真。我可以告诉你，这是为什么我很看重给小朋友做品格教育。那些品格教育，如果他们真正的接受，真正的这样去学习，殿下的根基会使他们一辈子生命的道路会很不一样的。嗯，就像大叔的扫罗、使徒保罗一样。嗯，可是你看他也是一样，他没有留在那个破碎里面，他在站起来的时候，他就勇敢的为主做见证，一辈子这样子忠心的侍奉神。嗯，其实在教会历史上有许多被神使用的人都是这样。讲道王子，你称他叫讲道王子施布真，他年轻的时候刚开始讲道的时候才不是这样，他觉得自己是不行的。他倒没有把焦点放在这一点，他在17岁就开始传道，从一起走就显出他讲道的才能。可是你不要以为他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才没有嘞。他20岁那一年接到一个邀请，要去纽约一个大教会讲道，他没有回应人家，哎，你知道为什么？他认为他们发错信了，一定是一个跟他同名的人。后来人家看他没有回应，再来告诉他，他也跟人家几乎要像争论一样，人家很确认的说是要找你没有错，他才去。他去的前一天晚上住在人家给他安排的一个人简陋的住的地方，那个教会虽然邀请他，并没有很看重他。他越想想到明天越怕，他觉得好像他要走向狮子口一样。但是他懂得也望向神，所以他并没有一直在这个惧怕里面。第二天他充满了能力讲道，所以人家请他晚上再讲，之后他在那边讲到几天以后，人家再邀请他，后来就邀请他做他们的驻堂牧师，就开始了他37年，他活到57岁，被称为讲道王子的生涯。另外一个比他晚一点也是英国人 Campbell Morgan， 人家称他叫解经王子。解经王子应该也会很会讲道，对不对？他考牧的时候，考牧的要就是要经过考试被安立为牧师哈，被安立之前他需要其中一个要讲道给一些委员听，他讲得很烂。解经王子，哎，不过写他的传记的人说一句话，我想是公道的话，他说其实不是他不会讲，而是他在考牧之前他已经习惯对一大群会众讲道，那一天为对几个这个考牧委员讲道他不会讲了哈。不是每一个人能这样哈，有的人是很好的讲员，如果去 Good TV 只面对镜头讲，他就不太讲得那么释放了哈。我们也知道布道家格里汉，20世纪最有名的布道家，他年轻的时候第一次公开的讲道，那才是笑话一则。他紧张到一个地步，他前一天预备了4篇讲章。那4篇讲章其实是抄人家的啦，他抄谁的我忘了，反正就是从人家的讲章预备了4篇。他后来叙述，我想他没有夸张的叙述，他说他一上台第一篇不晓得是忘记了还是讲几句话就讲完了，就开始讲第二篇，一下子就讲完了， 讲第三篇，后来四篇都讲了，他预备四篇，然后人家请他讲到四篇都讲了，讲完之后只讲了八分钟。所以你在教会历史上一样可以看到，有一些人他们需要先好像扑倒在地上，先破碎，然后再站起来。这不是只为传道人，你的生命很多事情要这样。所以当你看见比方你的孩子遇见挫折，你不要用那样来看他，那非常有可能是下一个阶段他能够走得很好的原因，因为他实验过。你自己也是一样，在很多事上都是这样。最后我提到 Osborne Sanders 在他的书《属灵领袖》里面，在第一章一起头他就提到提摩太前书三章第一节，人若想要得监督，那也就是做长老或者牧师的职分，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功。这个作者加了一个很好的注解，我年轻的时候读到那个就得到很深刻的帮助。他说保罗并没有说你想要做牧师就要羡慕做牧师，不是的，是要羡慕善功，那不一样。你不是羡慕做领袖，而是羡慕真正的能够更好的服侍。我也觉得是这样。
请唱颂赞诗选177首，颂赞诗选177首，主耶稣，我已发愿。